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就站起来回应他们被嘲笑说他们喝醉了。现在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十四、十五节，我们看到彼得站起来要回应，因为有人嘲笑他们是喝醉酒了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的，其实不是醉的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”现在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些会众，这一群人是哪些人，他们是从犹太各地来的，他们现在都住在耶路撒冷，当时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。比拉多和他的总部是设在该撒利亚，不是在耶路撒冷。最早的教会全都是犹太人，也就都是以色列人，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，然后慢慢扩展到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就到了地极，到处都有教会。教会的扩展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。在旧约圣经，犹太人都是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，他们现在受命，受主耶稣的命令要离开耶路撒冷，把福音的好消息要传到地极。彼得这个时候就回答那些讥笑和嘲笑嘲讽他们的人说，这些人不是罪的，因为请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彼得就对那些讥笑他们的人说，现在不是醉酒的时刻。于是彼得就引用圣经来回答他们。现在我们看第十六节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彼得就用预言来回答这些讥笑他们的人，这些不信的人以及喜欢嘲笑他们。这是彼得他引用这节经文的主要的目的。彼得他说，这正是先知所说的，就是预言应验了，也就是说这一类事就像先知约珥曾经说过的。彼得不是说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他只是说这类事情就像先知约珥曾经说过的。彼得就问他们说了，你们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？我们已经有预言说过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本来就会发生的。使徒彼得就继续引用了约珥的预言。我自己很高兴西门彼得引用了约珥的预言，因为很明显的彼得他不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。请听彼得怎么说，接着看17到21节，使徒行传二章17到21节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。我个人不认为在五旬节的这一天月亮就要变成血的，或者日头变为黑暗的。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地却是黑暗的三个小时，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，天却没有变成黑暗的，天上地下也没有出现什么神迹，也没有血，也没有火，也没有什么烟雾。西门彼得就引用了这段经文，他是在说他们不应该为神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件事情感到有什么奇怪，感到稀奇，因为在旧约约珥已经预言过这件事情了，事情就这样当然发生了。在约珥书的第二章，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， 到今天有些事情当然还没有完全的应验。如果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他说了有很多关于主再来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主再来的日子会先有一大段的灾难的时期，接下来千禧年就到了。在约珥书它一共有三章，有五次提到有关于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约珥说到当那日临到，也会有战争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全地。那天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还没有带来，也没有在五旬节应验的，还没有应验。彼得的开场白，他讲到了开场白，只是说请注意听，这个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也不是很难懂的，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应验的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，这是有点像末日要来临的时候。那么彼得说完了他这个开场白以后，继续要讲到他的重点。彼得就对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人，彼得开始要说话的。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，请不要把2000年以后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历史把它读进去的。我们现在教会跟以前当然也是不一样。五旬节这一天只是教会的开始啊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教会。很显然的，彼得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，他说以色列人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。那么这是彼得要说到他的重点了。现在我们看22节，第二章22节，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它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自己个人认为异能奇事神迹都不一样的。我相信行异能，也相信行奇事行神迹，每一样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，这个事情发生一定有目的。主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是神迹，那么有些医治的神迹都是为了证明他的身份。主耶稣他行奇事是为了吸引病人的注意。主耶稣在这三样的事情上，异能行奇事神迹，都是为了做什么呢？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。行奇事是为了吸引病人的注意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三件事情上都是见证他自己是神的儿子。接着我们看23、24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彼得在这里说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，神的计划跟神的计划并没有抵触，神不会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觉得很惊讶意外。但是彼得说人并不因此就没有责任了，谁要为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来负责任呢？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宗教领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最先发起的人，我认为他们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，他们是怂恿诱惑群众来暴动，他们操纵的罗马政府来判主耶稣的死刑。主耶稣是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彼得所指责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负这个责任。但是现在争辩当时到底谁要为主耶稣的死负责任，当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那么今天我们问说到底谁要为主耶稣的死负责，那么我们可以说你要负责，我要负责，因为他主耶稣是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听众朋友，你我都要负这个责任。请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7、18节这样说，耶稣说的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彼得指责这些人，他们直接参与的人，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但这还不是一个重点的所在。彼得继续说，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这是初代教会的第一篇的讲道，由彼得来讲的，这个才是一个开始。因为这一天是五旬节，那么这个主题，彼得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他的主题不是约珥的预言，而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是这个重点。所以不要把主耶稣的主题改掉的。彼得所他讲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复活。现在彼得就要引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节，进到这个主题里面，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是主题。那么诗篇十六篇八到十节帮助我们可以了解诗篇十六篇的意义。我们来看，接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大卫指着他说：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那么这个地狱这个原文就是阴间，当时的地狱是称为阴间。我们看二十八节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啊！这是二章二十八节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你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。在诗篇第十六篇，大卫就说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。西门彼得他被这个时候被圣灵感动充满了，他正在解释这个诗篇的意义。接着我们看二十九节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很显然的，彼得他正在站在圣殿的旁边，可以把他的手指向大卫的坟墓说，很显然大卫不是说到他自己，因为大卫的尸骨还埋在这个山顶上。那么他的坟墓在哪里呢？他的尸体早已经朽坏了，所以大卫不是说到他自己，而是说到你我都认识了，这人不见朽坏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所说的，他说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也许你可能说，但是我读诗篇第十六篇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啊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就看到圣灵对诗篇十六篇做得很清楚的一个解释。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个诗篇的话，就知道这里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西门彼得他所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复活，就是耶稣复活的信息，并且每一篇的讲道都跟复活，主耶稣复活有关啊，就等于讲复活节的信息。接着我们来看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彼得正是对当时的群众说，你们所看见的，你们听见加利利人用自己的乡谈述说神的大能，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三到三十五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 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在旧约的圣徒并没有去到了天堂，如果他们去了天堂，那大卫也会在天堂那里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去。有一天旧约的圣徒会在地上复活，教会要被提升到新耶路撒冷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信徒死了之后就会离开身子与主同在，这是哥林的后书五章八节的啊。信徒一死，我们死亡了，就离开这个身子与主同在。现在彼得是引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说，主耶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，主耶稣他会一直在那边，直到主耶稣再来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。只要他还在神的右边，主耶稣就会一直继续他的救赎的工作。接着我们看36节，使徒行传2章36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我们看到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也传讲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而死，但是主耶稣又复活了。接着我们看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这个时候彼得的信息，我们知道彼得的信息很有说服力啊，神的灵在他的身上。接着我们看38节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是说给相信圣经的啊这些以色列人听的，他们也曾经听过这样的信息，也知道关于这方面的预言，可惜他们却背道而行，他们走相反的方向，他们远离了神了。即使神有给他们有信仰，可是他们还是背离了永生的真活神。他们知道要悔改，他们也必须要回头悔改，走神的道路。所以彼得就对他们说，他们要悔改，要接受洗礼。那么洗礼受洗就是一个人悔改的一个证据，必须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来信靠主耶稣。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这是你们相信主罪得赦的一个证据，这比你们带一些祭物来圣殿过节好多了。我们看到受洗洗礼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的，所以受洗就有这样的啊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见证主耶稣所为我们所做的工作。所以彼得也说，你们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只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领受神所赐的所应许的圣灵。接着我们看39节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我们看到2000年前你我都是属于远方的人，2000年前我们当然是远方的人，现在主耶稣他说到我们了啊。现在我们看40节，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，也就是要当时的人脱离错误的信仰、荒谬的信仰，归向独一的真神。接着我们看41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那我们看到那天受洗的人有这么多的人，3000人啊受洗归向耶稣基督，这不是一个某一个人啊去把它做一个统计，这可以说到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。在这里悔改信主的数字是绝对正确的，没有像今天有时我们统计教会人数啊，某某人重生得救了啊，那么也许他并不是 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，我们不太晓得。在这里门徒越添了三千人，就是悔改信主的数字是绝对正确的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的名字是不是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就是我们信耶稣，在神面前认罪，求他的宝血赦免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啊！这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印证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2节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拨饼祈祷。曾经有一本小册子叫做看得见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特色，这个名称叫做看得见的教会，就是有形的教会的一个特色。那么就是说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呢？真正教会的标记在哪里呢？那么这里我可以指出有四个记号或者四个标记，可以确认是一个属于神的教会，真正的教会。第一个标记，这个教会必须要坚守使徒信经，对于使徒信经所告诉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，使徒信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标记。不是在外表教会的大小，也不是说这个教会装潢怎么样啊，也不是说讲台放的位置，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他们有没有坚持遵守使徒信经，就是关于信仰圣经的，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信仰。一个正确的教义可以说是有形的教会，就教会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啊，这是一个属灵教会是一个教会特色。第一个是要遵行神的话，按照使徒信经的教导，这是一个标记。第二个标记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应该有团契，教会就是像一家人，他们会分享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团契，就是信徒圣徒彼此的相交，彼此来往，而不是你管你的，我管我的，大家不来往，不是做完礼拜就走了，像一个家哦，圣徒的彼此像一个身体一样，彼此相交，会分享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。第三，教会里面必须要另外一个标记，就是要有拨饼的聚会，拨饼圣餐，拨饼不只是就是做一个仪式像圣餐变成一个仪式，是代表我们是进到一个团体里面，一个彼此的相交，与彼此相交也是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啊。这个拨饼代表基督徒与耶稣相交，彼此也相交。第四，一个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标记，什么听众们可以想一想，就是祷告。恐怕今天教会很大部分的教会都缺乏了，没有看重祷告。祷告是很重要，因为今天祷告是教会当中或者信徒当中生活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。事实上教会重要的资产是什么？就是信徒聚集在一起祷告啊，我们自个人在有思祷，众人也有一起在祷告，这是我们要祷告这四个重要的标记。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一个祷告啊？祷告神的生活，祷告的生活很重要，这四个标记啊，坚守圣经使徒的信仰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彼此信徒的团契，在基督里面有团契。第三，拨饼圣餐，这个是圣餐要沾加正餐，拨饼一起团契，跟基督的关系。第四，教会又应该有个祷告的生活。接着我们来看43节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。我们看见当时的使徒都有行神迹的恩赐。接着我们看44到47节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并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可以说是有神特别的祝福，教会非常的兴旺，见证非常好。那么这种生活看起来在今天我们看得很少，好像是不可能的，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。那事实上不要忘记，教会的增长啊，教会的成长是主耶稣自己所成就的工作，包括今天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也是神所设立教会的一员，盼望你在当中也成为一个见证人。今天教会就是信徒我们的聚集，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分享的，有感动的，欢迎你来信，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